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我是李崇恩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思想过加拉太书四章一到十节，看到呢，保罗主要提出以下的这个的思想概念，就是说，从前我们是奴隶，但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儿女，这样我们岂能够再回头做奴隶呢？既然是儿女，就应当活出儿女的生命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的经文对我们是相当重要的提醒。假如我们常常思念基督的救恩，思念从前的我与今天的我是怎样的不同呢？那我们也必定会更加忠心渴望，要过一种呢名副其实的新生活，去做一个在基督里得享自由的属神的儿女。直到目前为止呢，从我们研读加拉太书几章经文的印象当中呢，我们或者呢会以为，哎，保罗呢真的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使徒啊，哇，所讲的都是呢很多的神学思想，但里面呢好像没有一些丝毫个人的感情在里头。那其实这样的印象呢，我们很快就会改观了，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正是表达了保罗他与加拉太信徒之间情感的关系。现在让我们看加拉太书四章十二到二十节。加拉太书四章十二到二十节经文这样说：弟兄们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？那时你们若能行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，也都情愿，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，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保罗在这里以真挚的感情、深入的温柔来向加拉太信徒发出呼吁。首先他在第十二节称呼他们弟兄，在后面的第十九节称他们我小子啊，他甚至将自己比作他们的母亲，为他们去承受生产之苦，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。在加拉太书一到三章，我们聆听使徒、神学家，也是一位信仰的保卫者保罗他在讲话。而现在呢，我们要聆听的是听一个有血有肉、作为牧者、深爱灵魂的保罗他在讲话了。在希腊文的原文里，四章十二节是非常简单的只用了一个动词，就是放在句子开端的一个要字。我们可以这样直接的翻译：要像我，因我像你们。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上文来看，保罗呢已经痛陈加拉太人 他们虽然蒙基督的救赎，却错误地回到了奴仆的捆绑当中。现在呢，保罗发出了一个要向我的呼吁，所以呢，他可能有个意思，就是保罗呢渴望这些信徒在基督徒信仰、基督徒生活上都能够像保罗本人，能够脱离假教师的那些坏影响，像保罗一样的掌握那个住在耶稣里的真理，因此可以享有基督释放我们的真自由。今天我们也但愿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说相似的话，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感到安稳，享受从他而来的自由、喜乐、救恩，因此呢，我们都渴望别人能够像我们一样拥有这样的新生活。但为什么保罗又继续说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呢？那根据后面的经文来看呢，这句话似乎呢应该是属于过去式的，要像我，因为我已经学像你们了。保罗他从前到加拉太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和当地的人保持距离，没有摆架子，乃是呢像他们一样，保罗是设身处地完全的与他们认同的。保罗虽然是犹太人，却学像他们这些外邦人一样。这种做法呢，其实符合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一个见证的原则。他说，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；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；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那在领人归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叫别人像我们一样相信耶稣基督。但是呢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我们也必须首先令自己变得像我们的福音对象一样，也就是说呢，要别人像我们一样的产生对基督的信心和经历的话呢，我们就得先在基督的怜悯当中去与别人认同。因此呢，我们也要学习，希望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，我已经像你们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你们要像我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
我已经像你们了，现在呢，你们要像我。这个精简的呼吁就揭开了这一段经文的序幕。保罗接下去在13-16节就讲到加拉太人对他的态度，然后17-20节呢就反过来提到保罗自己对加拉太信徒的态度了。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呢是发人深省的经文，不但让我们看见了保罗作为布道者、作为牧者的心肠，也让我们从中学习到牧者与会众、会众与牧者之间的正当的关系。保罗在这里的两段话呢，都是用了对比的写法。在前一段，也就是13-16节，他呢对比了从前到加拉太人中间去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如何，以及呢他现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又如何。接着第二段17-20节呢，保罗对照了自己对他们的态度以及假教师对他们的态度。现在呢，我们首先来看看加拉太人对保罗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。12节说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。对于加拉太人从前对自己的态度了，保罗是完全的接纳的， 是毫无怨言，甚至呢觉得十分的欣赏的。到底保罗当初到加拉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保罗在十三节就提醒他们啊，当初他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呢，保罗本身呢是身体有疾病的。那这个疾病的详情呢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有人就推测，保罗呢是在疟疾为患的庞菲利亚海岸那儿染上了疟疾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保罗继续啊北上到空气宜人的加拉太高原去养病呢，哎，事情是挺自然的了。当他到加拉太的时候呢，可能正在发高烧。那不管保罗患的是什么病，但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呢，他的病况呢明显的是令人担忧的，甚至乎可能连他的容貌也因病受了损害。因为第十五节似乎暗示说他的病呢影响了他的眼睛，以致若是能行，加拉太人宁愿弯出自己的眼睛去给他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有足够的一些的证据显示哈，保罗呢是的确的患上了严重的眼疾的。好了，保罗的患病还有他容貌所受的影响，这些呢都成了加拉太人的试炼。第十四节就指出，加拉太人大有可能呢会轻看他，拒绝他，但事实上他们却并没有轻看，并没有讨厌保罗这一种身体残弱的这一种的试探，他们反而呢是乐意的接待他，如同呢接待神的使者，如同呢接待耶稣基督。加拉太人接待保罗如同接待基督，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也完全合宜的，因为他们承认保罗是基督的使徒，是基督的代表。不过呢，这里所说的事情都已经是从前的事了，今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。十五节说，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？从前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他们感到是多么的荣幸，多么的快乐。但第十六节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加拉太人从前接待保罗就好像接待神的使者，好像神的儿子，但现在呢，哇，双方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，他们看保罗是已经反目成仇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只因为保罗将逆耳的忠言告诉他们，责备他们，严厉地指证他们离弃了恩惠的福音，回头再受律法的捆绑，以致加拉太人就拒绝保罗了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当加拉太人认出保罗的使徒权柄的时候，他们把保罗视为天使，好像基督耶稣。但是当他们不喜欢保罗的信息的时候呢，就看保罗如同敌人。哎呀，这是多么善变，多么愚蠢的一种的举动呢？使徒的权柄和传讲的真理并不因为人的欢迎与否呢而有所改变的。我们研读新约的使徒教训的时候，也绝对不能够随意的去做选择。我们不可以在喜欢一些使徒的教训的时候呢就把使徒视为天使，当不喜欢他的教训的时候呢，就把他当作敌人。我们不能够这样做的，弟兄姊妹。耶稣基督借着使徒所说的一切都是有权柄的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，我们都要顺服，我们都要跟从。
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；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119:1-2。
有关加拉太信徒对待保罗前后不同的两种的态度呢？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，也分析过了。现在我们再看这个经文段落的另一部分，就是4:17-20。在这里，保罗也进行了一个对比，对比了保罗对加拉太人的态度，以及假教师对加拉太人的态度。现在我们再看看有关的经文内容，读出加拉太书4:17-20。经文说，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在善事上要用热心待人，原是好的，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第十七节首先指出了假教师他们的态度，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。我们要留意啊，保罗在这里呢并不是称赞他们，反而是要指责，因为呢假教师虚伪的讨好加拉太人，目的呢是要令他们呢接受那个歪曲的福音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呢，假教师当然呢对他们是十分的殷勤啊，十分的关怀啊，十分的用心的。保罗在18节就补充说，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，原是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啊光看事情的表面，更要认识背后的动机。假教师对加拉太人的热心呢，其实不是真诚的，他们的用意是要引诱他们，离间他们，使他们离开基督，离开基督里的真自由。他们的这一种热心乃是为了叫信徒支持他们，接待他们，认同他们那些错谬的教导。我们要知道，基督教信仰乃是叫相信的人可以在基督里得着自由。基督徒并不需要对他们的教师呢唯命是从的。当基督教信仰被视为遵守某一套的规矩、规则、信条的时候，那信徒呢就会受人的辖制，并且呢永远的受着强调规条的这些假教师所左右、所摆布了。保罗对加拉太人的态度跟假教师呢是截然不同的。在4:19，保罗称他们为我小子，保罗也自比为他们的母亲。这个母亲的比喻呢，不是说信徒要一直的依赖保罗，而是说呢，保罗真的为他们承受了生产之苦啊。19说，我小子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保罗并不以他们心中有了基督就满足，他更加渴望的是基督可以在他们心里成形，令他们变得更像基督。是的，保罗在热切的期待、祈求，一切劳苦呢，只是为了这些生命的成长。他比喻自己的苦是生产之苦。当他们悔改归主的时候，保罗曾经为他们受了这个痛苦，使他们能够生下来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后退了，令保罗呢好像要再次经历生产之苦，忍受这些痛楚，甚至乎呢保罗可能把上一次看成为是流产了。因为这些福音所生的孩子没有好好的成长，而现在这一次，保罗是希望基督真的在他们里头成形了。我们看到保罗表达出来的是他对加拉太人的爱，是一种深深的牺牲之爱，渴望看见他们更加的学像基督。保罗说为他们心里作难，因为他真的希望可以到他们哪里去的时候呢，可以改换口气，更加温柔的 更加有爱心地去劝勉他们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
保罗书信其中一个卓越的地方呢，是这些书信里呢蕴含了作为牧者所需要的重要指南。其实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，也可以学习到会众与牧者、牧者与会众之间的那种相互的关系。当然了，今天的牧者啊，并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也没有使徒的权柄啊，没有使徒的末世，更不能够像使徒一般的啊去定下一些的教训。当然今天的会众呢，也无需好像过去尊重使徒一样的来对待牧者。然而我们知道，牧者蒙召传讲的乃是新约使徒的信仰、使徒的教训。当牧者真的这样忠于所托的时候，会众对牧者的态度呢，也就反映了他们对使徒、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了。会众对牧者的态度应该怎样呢？那首先呢，我们绝对不能够以貌取人。教会的牧者可能是其貌不扬，好像传说里的保罗一样，但呢，也可能是英俊不凡的，可能是呢身体强壮，也可能是身体虚弱，就好像保罗初到加拉太时候患病一样哈。我们的牧者或者是平易近人，或者呢他是不善交际的，但会众对牧者的态度是不应该由他的外貌呢来加以判定的。我们不因为牧者的仪表出众而特别的欢迎他，也不能呢因为他相貌平凡而轻视他、拒绝他。我们看见加拉太人的确胜过了以貌取人的这一关，他们当初呢没有因为保罗相貌的那些影响而拒绝了这个使徒，所以今天的信徒呢也应该这样去学习的。好了，第二，会众对牧者的态度呢也不应该受自己的神学偏好来左右的。保罗成为加拉太人的敌人呢，只因为他们不喜欢保罗一针见血的真理啊。所以会众真的要小心，不可以凭着自己主观的信仰的某一些的思想去判断自己的牧者。相反的，会众对牧者的态度应当视乎牧者他有没有忠于圣经的真理啊。我们清楚地看见哈，不论一个人在教会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崇高，这个人呢也不是绝对的权威，不像耶稣基督的使徒那样的那种地位。但如果这个的牧者、这个领袖他忠心持守使徒的教训，那么近前的会众呢一定会洗耳恭听、欣然接受的。会众对忠于真理的牧者呢断不会厌烦，也不会拒绝，反而是会心悦诚服，如同对待神的使者，甚至对待耶稣基督一般的五体投地的。因为他们认出来这个牧者的信息不是他自己的，乃是来自耶稣基督的。现代的教会所重视的啊，往往呢可能是讲到人他的技巧、他的台风、他的声调啊，时间的长短、听得是否清楚、是否明白、是否被我认同等等。但我们要承认，讲道者如果没有忠于所托、没有忠于圣经、没有服从使徒的教训的话呢，那会众大有道理来批评他。但是当这个牧者他所讲解的都是神的道，那会众的正当反应呢就是接受，而不是批评。这不是因为牧者本身的权威，乃是因为基督的权威。 乃是因为这个信息是属于基督的。今天教会需要更加醒觉，更加谦卑，也更加饥渴的来聆听神话语。我们需要这样的会众，是用心的向牧者来学习的。说过了会众对牧者的态度之后呢，同样的，我们也要正视牧者对会众的态度应当如何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这样说过，牧者如果希望有所贡献，就必须竭力在听道者心中形成基督，而不是形成自己。那原来基督教的牧者呢，都必须效法保罗，千万不要效法犹太派，应该全心的关注百姓在灵性上的进步，对自己的权位呢，是完全呢放下的。牧者断不可以利用信徒来叫自己得到好处，反而要致力替信徒谋求灵里的幸福。牧者不应该利用信徒叫自己感到畅快，反而要为羊群来承受痛苦。他所求的是基督可以在羊群的心里成形，为此他是尽心劳苦，甚至受生产之苦的。那越多这样的牧者呢，教会就必定要兴旺。最后请留意14节和19节里关于基督的经文。第14节说，你们接待我如同基督耶稣。19节说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那这就是牧者与信徒的相互关系了。关键基础呢，完全在乎基督耶稣。会众不应该看重牧者的外貌，乃要在乎基督是否借这位牧者来讲话。牧者不应该看重会众的喜欢，乃在乎基督是否在他们里头成形。教会所需要的是聆听牧者讲道，为要得着基督信息的会众。而教会所需要的是在会众中间劳苦，只求基督在人心里成形的这样的牧者。唯有当会众与牧者一同定睛在基督身上，他们彼此的关系呢才会健康，才会呢相互的得到帮助建立，而且也可以得到全能的神他所悦纳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给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
真的律法教导我学艺，神的命令明亮我眼睛，神的话语带着大能力，我要永远遵行不偏离。神的律法教导我学艺，神的命令明亮我眼睛，神的话语带着大能力，我要永远遵行不偏离。神的律法教导我学艺，神的命令明亮我眼睛，神的话语带着大能力，我要永远遵行不偏。神的律法教导我学艺，神的命令明亮我眼睛，神的话语带着大能力，我要永远遵行不偏离。